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本周六，台湾总统赖清德即将开启上任后首次元首外交，在一周时间里先后对马绍尔群岛、图瓦卢、帕劳三个南太平洋邦交国进行访问，途中将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周五，中共外交部呼吁美国政府认清赖清德及民进党的所谓台独本性，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从而维护台海和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是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赖清德即将出访途中过境美国一事时做上述表示的。台湾中央社援引台湾总统府人士的说法称，赖清德此行将过境夏威夷停留两晚，依序访问马绍尔群岛、图瓦卢后，接着过境关岛停留一晚，最后一站访问帕劳，之后于下周五返回台湾。赖清德宣誓就职之后，以及他在发表双十国庆演说之后，中共军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路透社援引台湾以及地区安全官员的分析说，赖清德本次出访以及过境美国期间或之后，中共很可能再次举行此类军演。周五，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抵达平壤，开始进行访问，旨在进一步加深俄罗斯与朝鲜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美联社指出，俄罗斯国防部在宣布别洛乌索夫朝鲜之行时，并没有提及他在访朝期间将与何人举行会晤和会谈，也没有谈及此次访问的目的，而朝鲜官媒也并没有立即对别洛乌索夫访朝作出报道。别洛乌索夫在抵达平壤后发表的谈话中指出，俄朝军事合作正在扩大，他高度赞扬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平壤举行峰会后签署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条约，该条约包含一国遭遇侵略，另一国有对其提供援助义务的条款。在别洛乌索夫抵达平壤几天前，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首尔会晤了由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率领的一个代表团，他呼吁韩乌两国就朝鲜派兵帮助俄罗斯的侵乌战争制定共同的反制措施。法国著名地标巴黎圣母院经过历时5年半的修缮，将在下周重新对公众开放。这座拥有900年历史的哥特式建筑在2019年遭遇一场大火，教堂的屋顶和尖顶严重受损。周五，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参观了修缮一新的巴黎圣母院，感谢为教堂修缮工作捐款的人和参与修缮教堂的人。有大约1300名工人参与了教堂的修缮工作。马克龙在2019年的大火之后誓言在5年内完成修缮工作，现在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马克龙的办公室估计，来自世界各地的捐款总计超过8.4亿欧元，目前仍有约1.4亿欧元将用于进一步投资这座建筑。法国计划于12月7号晚上举行巴黎圣母院的重新开幕仪式，届时将邀请各国名人和国家元首，随后将举行数天的特别弥撒，以庆祝重开并感谢那些帮助拯救和重建教堂的人。重新开放的第一个星期里，巴黎圣母院将开门至晚上10点，礼拜生活将于12月16号全面恢复。周五，韩国当局宣布成功研发出一款新型弹道导弹拦截系统，以回应朝鲜日益升级的导弹威胁。韩国新研发的远程地对空导弹属于弹道导弹末段高空防御系统，该系统具备拦截超过40公里高度的导弹或飞机的能力，可以帮助军方实现3层防御战略。当敌方导弹进入大气层时，它能够在高空中有效识别并摧毁来袭的导弹。目前在韩国部署的美国爱国者三型导弹和韩国自产的天宫二型防空导弹属于末端低空防御系统，主要拦截近地面或中低空的导弹威胁。而部署在庆尚北道兴州郡的萨德反导系统虽然负责末段高空区域防御，但属于驻韩美军的资产，韩国在关键时刻可能无法立即运用。韩国表示，未来面对敌军的导弹攻击时，将首先利用新开发的远程地对空导弹在高空进行拦截，如果高空拦截失败，爱国者和天宫二型防空系统将继续在低空进行拦截。周五，北京一家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前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董玉玉7年监禁。董玉玉的家人拒绝接受这些指控，称判决明显荒谬。该判决是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闭门听证会上宣布的。现场记者报道称，外国媒体和外交官被禁止进入。2022年2月， 62岁的董玉玉在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北京警方拘留，随后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董玉玉经常撰写自由主义倾向评论，多年来他经常与各国大使馆外交官和记者进行面对面交流，和他会面的日本外交官也被中共拘留几个小时，引发日本外交部强烈抗议，日本外交官后来被释放。董玉玉的家人在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法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宣布董玉玉会见的日本外交官是外国特工，他们认为董玉玉实际上是因为在记者生涯中表现出的独立性而受到迫害。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